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受难周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一周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受难，以及他三日之后荣耀的复活。所以这一整周的时间呢，正儿鼓励您全家人每一天花多一点的时间来默想基督对我们的爱，以及预备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真的专注在他在我们的家中，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厚恩，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的同在与恩典。我鼓励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可以每一天写下我们读经的内容，我们默想的内容，我们祷告的内容，尤其是我们对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牺牲的行为，在我们个人的信仰生命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些还没有认清楚的罪，或者我们每一天还有些什么行为，明明是不讨他喜悦，但是我们却胜不过的，用这一周的时间，我们求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恩典、怜悯和宝血遮盖我们，并且释放我们，让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有力量做出一个决定，从此以后我要在罪上死，要在他的义上活着，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好吗？让我们这一周全家人都可以更认真的来做我们的灵修笔记。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继续透过菜瓜岛的故事来认识在撒母耳记上这一段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上回我们说到，菜瓜岛的居民分成了两派，冬瓜派和黄瓜派。所有那些自以为是、非常的看重外表和财富的、权势的、地位的，就都选择了去拥戴冬瓜大王。而那些被欺辱、被逼迫、被常常嘲笑的小人物们呢，就自然而然地跟随了黄瓜小弟。而黄瓜小弟呢，其实并没有看中多少人跟他，或者多少人反对他这件事儿。他心里还记挂着那一群因为忽然出现的盗贼而失踪的菜瓜岛的小居民们。这群菜瓜岛的孩子究竟在哪儿呢？黄瓜小弟不仅仅每一天需要逃避魔后还有冬瓜族门的追杀，每一天还需要明察暗访的去寻找失踪的菜瓜岛的孩子们。他心里牢牢地记着岛主对他说的话，就是无论环境如何，他都需要做对的事。所以在许许多多的选择当中，他都坚持了 按照岛主的心意做出所有事情的大小的决定，也因此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战越勇。终于有一天，那另外一半蜜蜂小队终于归队了。大家都没有想到，原来那一群失踪的菜瓜岛的孩子们居然是被囚禁在了魔后的后宫当中，连冬瓜大王都不知道。只是冬瓜大王清楚地了解，这整件事情就是他的魔后主使的，但是由于他根本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岛民了，所以他根本不想知道魔后究竟是怎么处理了这些岛上的小居民们。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黄瓜，你不能想象啊，我们居然看到了这个魔后用他的毒液把这些孩子们都迷昏了，然后藏在他的后宫当中。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哦，他可是有计划要他们搅成菜蔬汁，而且这样利于他美容养颜，他每一天要喝一杯，这样他就会不是不是不是，这你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究竟魔后想怎么样？这群孩子们将供养魔后永永远远保持青春呢、啊、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是闻所未闻的惨案呢、啊、
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心里面开始有点难过？为什么冬瓜大王会允许这么邪恶的魔后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想要除去曾经是自己最亲密的好伙伴黄瓜小弟呢？这样的恶事是如何发生在曾经是这么美好的冬瓜大哥和黄瓜小弟的生命当中呢？其实啊，我们要知道邪恶往往并不是一开始就张牙舞爪的以他最丑陋最狰狞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巨大的邪恶才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卑劣的意念，一个丑陋的态度，一个憎恶的眼神，或者是一点点扭曲的价值观，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心里的一点点负面的情绪。这些本来不能够称之为罪或者称之为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没有去处理这一些容易让我们陷入试探当中的这些想法、意念、情绪、情感和观念的时候，他们就会像那恶的种子，在我们不去处理的这一个罪恶的生命当中一点点的生根滋长，最后居然破土而出，很快以我们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长成了一棵苍天大树，甚至成为一个邪恶的巨兽，不仅仅会吞噬我们的生命，也会吞噬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恶的长成，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要读的《撒母耳记上》第23章，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其实一开始扫罗王并不是这么恶的一个人，但是在他一次一次的嫉妒、骄傲、忘记神、不再敬畏神的这个生命当中，他不断的让自己对大卫的仇恨、嫉妒去滋长，以至于他想出各种诡计要去除掉他。而大卫呢，就因为他敬畏神，所以哪怕他自己有生命当中各样的软弱，可他总是能够在最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做出讨上帝喜悦的决定来。我们会看到大卫他在逃亡的过程非常的孤单，可是神却一次一次地借着周围的环境和许许多多的人事物去帮助他，使他能够化险为夷。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能够在最痛苦、最挑战、最恶劣的光景当中，真正地得到释放和自由。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却能够在最平顺的过程当中离神越来越远，离恶越来越近。所以啊，患难真的是我们生命的试金石，会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否成熟，是否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透过这一切的挑战和患难，会让我们更加的懂得上帝的心意和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从哪里可以看出大卫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第二，为什么大卫这么敬畏神，却还会承受这么多的患难呢？这些患难是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虽然我们遭遇各样的挑战，我们生命当中也不完全是平顺，但是我们深信你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能够爱你，更多的学习成长，也能够更好的活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来。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敬畏你的孩子，不允许我们让小的恶在我们生命当中滋长。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青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自己的女儿。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13到15岁的女儿怎么养。真儿自己的大女儿14岁了，她上有哥哥下有妹妹，每一天呢，她都在一个复杂的关系当中去寻找自己的定位，从小就是这样。很有趣，就是她常常与真儿分享说，妈妈，为什么我不是老大，我也不是老三，为什么我要夹在中间，我感觉我自己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那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鸟不生蛋的地方。她就是觉得 我怎么就偏偏要被安排在这个角色和这个位置上呢。真儿以前分享过，对于这样的老二，就是夹心饼干呢，我常常说，你知不知道妈妈最喜爱吃的夹心饼干最有味道的就是中间那一块，那个 Oreo 最有味道的这个奶油啊，好吃的馅儿啊，都是中间的这一块。所以每次这么跟他说的时候呢，他就很快乐，他就重新建立起他自己个人的这一个价值和身份的认同。但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真的是谈不完的这个重要性，在这一段时期，因为他们渐渐地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他们对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都需要全然地有一个个人化的建立。不管我们之前怎么去预备他们、告诉他们、营造他们，但是最终他需要自己选择相信，并且把他的整个价值观建造在对的磐石之上。因此他们与神的关系就是重中之重。那当然，如果你这个阶段你自己才信主，你才把你青春期的孩子带进教会的话，你真的发现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真的需要有教会的环境、牧者的栽培，然后同侪的影响，才能够让你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能够在新的一个信仰环境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在今天我们要讲到灵性的栽培之前呢，真儿先跟您总结一下我们前面几堂课的主要的内容。真儿跟您分享了，就是我们要在这段时期教导他们的正确的日常的生活的能力，包括他们
要管理自己的内务时间的管理啊，要热爱生活啊，生活基本的技能啊，洗衣服啊，叠衣服啊，收拾房间啊，做饭啊，等等，这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日常的能力是需要栽培他们的。千万不要让一个女儿已经到十七八岁了，还连自己的衣服、自己的房间都不会去整理，不会去收拾。那他们离开我们之前，我们就会发现说，哦，你其实培养的就是有公主病的一个等着别人来伺候她的女子。很多的父母亲说，为什么不可以？我就是要让我的女儿嫁得好，就是希望未来她的配偶来服侍她。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因为神喜悦我们是彼此服侍，是以一个谦卑的生命去服侍他人。所以你如果培育你的女儿说像公主，不是在她的价值观，不是在她的品格上面像公主一样的去培育，而是在一种生活习惯上面像公主一样的去培训，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千万别说女儿是要宠出来的，所以我什么都不让她做。相反的，一定要让你的女儿在离开家之前是一个真正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真的可以成为他人的服侍支持，同时又可以用自己的谦卑柔和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支持和祝福的人。另外呢，我们讲到这段时期的自我保护特别的重要，让他们要学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学会自我保护，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隐私部分要特别的学会自我保护，包括可能要送他们去一些什么防卫的课程啊，跆拳道啊，让他们学会怎么样去面对应急和处理那些他人想要侵犯或者是伤害他们身体和人身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都需要让我们自己的女儿学会怎么去防护，怎么去处理。同时呢，也要让他们学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处理一个清楚的边界感，怎么去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在上期的节目当中，这样就分享了，不要让他们过多的投注在人际关系当中，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投注在去维持他们身边的友谊，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所以要让他们学会有边界感，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学会正确的去面对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自我的认同，不要受他人的影响，不要受他人对自己的评判或者是论断的影响，导致他失去方向。还有一点呢，当然就是我们提供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家庭的环境，合理的生活的作息，家庭的支持，父母亲的婚姻关系也需要稳定。这些呢，我们在讲到教养男孩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这是重中之重。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健康的一个家庭环境，就会让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有自信，她也不容易早恋，她也不容易透过别人给她的亲密感而寻求安全感和认同感，她会愿意在家庭当中去享受神所赐给她的已经有的家庭关系，无论是父母亲还是兄弟姐妹带给她的情感和关系都是她所享受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家庭已经破碎了，是单亲家庭或者是一个重组家庭，越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越需要让女儿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能够得到补足。所以教会生活是必须的，千万不要忽略了教会生活对于一个健康的家庭的环境的一个弥补。因为好多的单亲家庭或者是复杂的一些破碎的家庭、特殊的家庭，都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投入的健康的教会生活，而导致这些孩子们从小在教会当中成长，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有长辈去关怀他们，同时间呢，也有很多的同年龄的小朋友去和他们一起成长，这个呢，就弥补了他破碎家庭的这些缺失，这个是很重要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下面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这段时期的女儿，我们该怎么样去注重培养他们的灵命呢？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他们最容易建造他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个人的灵修的操练还有属灵的操练的一个最黄金的时期，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开始写日记，可以开始有自己的非常完整的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如果过早的开始比如说家庭的一些门训的话呢，可能他还 get 不到，他可能还不容易完全的理解。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13岁了，你的女儿13岁了，你可以给他建立一套完整的家庭门训的系统。那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我自己都没有受过门训，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我该怎么去陪伴我的女儿呢？所以同样的，我会鼓励父母亲和女儿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至少你们可以选择每天一起读经，一起祷告，这样总可以吧。我们可能还没有一个好的材料，可能我还没有办法系列的教导我的女儿，那我们可以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啊，我们可以一起认真的去思考神的话语，花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跟孩子一起来学习。那你说啊，我的孩子不愿意，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表现出对神话语的热忱来，还有就是你把眼光聚焦在孩子的身上，你希望他听你的，你希望他来做，但是自己却没有以身作则。我们常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千万要推陈出新的来营造一个家庭灵修、家庭敬拜的一个氛围。每一周都需要有一次，如果你不是每一天能够带他灵修的话呢，你至少每一周有一次全家人在一起，一起渴慕神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行，那你就收听喜乐灵城，然后用喜乐灵城的故事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跟他们一起听，然后陪伴着他们一起在读神的话语上面兢兢业业的，非常勤奋非常信实的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说，他们已经受到这个环境太多的塑造和影响了，他们可能非常的喜欢高科技啊，喜欢这个社交媒体啊等等的，所以你们可能在营造家庭的这个灵修的氛围的时候，你可能可以上网找一些视频音频的诗歌或者是节目，然后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他们进行，不单单只是坐下来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来进行。总之就是一个强调，就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来陪伴他们成长，然后呢来营造一个家庭里面共同成长的属灵的氛围，让父母亲也参与在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同时呢，也不要有任何的借口不去参加教会的常规的活动，比如说教会的主日崇拜、青少年的团契或者父母亲的团契的参与、主日学的参与等等。很多时候因为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有很多课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珍儿就知道我自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常常主日不来了。为什么呢？哦，对不起啊，我的孩子的羽毛球队要比赛。哦，对不起，我孩子的滑雪队这一周末要在哪里露营。哦，对不起，我的孩子的这个中文学校因为改时间了，所以正好就和主日崇拜冲突了。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可选择的机会，我们让孩子们看见说主日崇拜不重要，教会生活不重要，其他这些安排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总是把教会生活挤到最次要的地步，越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后来孩子离开主的几率越大。因为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做决定的时候，没有让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优先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的儿女就没有办法来 follow 我们、跟随我们、效法我们的脚踪，他们自然而然成长之后也不会把教会生活放在第一位。所以，教会生活、敬拜活动、团契，一方面我们不强迫，但是我们自己却要让孩子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可以妥协的，然后我们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不去参加敬拜或者是不去参加团契生活。
那珍儿自己的家呢是离教会有30分钟的路程，那我们的录音棚呢和我们的家也是有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每到周四我们的孩子的这个青少年团契生活呢真的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开1个小时回到家，再开半个小时把孩子送到教会，然后再回到家，然后再开半个小时回到教会，再把孩子接回家。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回家，我们把孩子送到教会之后，我们就要在附近的一个地方找到一个歇脚之处，然后继续的做我们的工作，或者是预备我们的奖章。那我跟先生两个呢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无论再忙再累，我们都不可以影响孩子的教会生活。我们不能因为说对不起啊，我工作太忙了，我今天回来晚了，所以我不能送你去教会。哪怕我们可能他会迟到个10分钟，我们都坚持把他们送到教会里面去。越是这样，我们发现说孩子的教会生活就成为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圈子，而且呢也是在这个年龄阶段他们不可或缺的。因为我的孩子在家教育，所以他们本来的这一个社交的圈子就不像那个每一天都去学校这样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人多。但是呢只要他们进入到一个安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当中，他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真实的扎实的一个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的团契生活。我的女儿非常的喜爱她自己的青少年团契，而且她也加入了青少年的这个领袖群，他们参与侍奉，参与在教会生活当中儿童主日学的教导。我的老大和老二他们每主日除了参加自己的敬拜之外，还去参加下一堂的儿童主日学的教导。越是能够参加在教会生活当中，他们越不容易迷失，因为不仅仅有我们在旁边去提醒他们要去爱主爱人，要去关怀自己的生命，要去读经，要去祷告，他们身周围的影响他们的人，他们在意的人和他们亲密的朋友也都是这样，每一天的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对他们造成积极的影响。所以教会生活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珍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里有没有泪水，只能深藏。生命里若没有挫折，只能突破。生命里若没有羞怯，只能我已决定永不